据新华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同时对利用红色资产、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场馆等展开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国庆节和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的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法宣誓等仪式礼仪，展开爱国主义教育，作出具体的规定。屋企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朱女士，女儿即将面临中考。朱女士几年前为了送女儿去重点中学，斥重资在海淀区是买屋，如愿以偿地让女儿进入北京市一间重点中学是就读。女儿在小学的时候就有道德与法治课，但当时这门的课程还是不需要考试。现在即将中考的学童亦都是面临道德与法治一课的考试，而开始要背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思想等内容。不过据朱女士介绍，女儿所在的重点中学并不是只是让学童是死记硬背，政治课内容还包括去博物馆、手工艺工厂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甚至还在一次活动当中见到了中国女宇航员刘洋。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越是学校好的，他们就是越有接触社会的活动，比如说老师经常带着去博物馆、去鲁迅故居，就学习和社会实践都是正面的教育。越是条件好的学校，老师的师资和课程安排越丰富，学校给老师很多的资源和机会，让老师是带着学童去采集北京的文风，真是让你走出课本去了解社会，他觉得挺好，死读书是很没用的。朱女士虽然心痛自己的女儿日日为了应付考试要复习功课，但觉得学校展现了最大的灵活度，亦都不认为道德与法治课有洗脑之嫌。她说她觉得这种走出课堂走入去社会是挺好的，她不觉得是洗脑，反正这个教育环境当中这些东西是都要走向正流，就是随大流，就是这种主流的教育。公立学校肯定是要跟着主流，跟着大方向走，课上有什么的机会，老师就将你带出去学一学，寓教于乐是挺好的。但是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里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将外国教育视为洗脑的家长，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的麻木。他说，你设想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家长，你当然希望你的子女在中国的社会当中能够在竞争当中成为优胜者，在各个方面你不能够受到影响，尤其子女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前途非常好，你当然从潜意识当中就服从了体制给你安排的一切，因为你不能够成为反抗者，你一旦成为反抗者，你的前途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潜意识自动的服从，而且不愿意挑他的毛病。他分析说，现在这个教育就好像法律草案讲的，要贯穿到整个教育体系当中，他不是生硬地给你设一门课，日日是跟你是讲课，他是在任何一个科目当中都要体验，就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说带着学童去到延安，作为家长你不将他看成一种的洗脑，你觉得是带着他的子女是出去玩，是挺高兴的，见下世面，到处走一走。爱国主义教育有它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就造成了它的隐蔽性，而使到很多家长是没有意识。杨建利还说，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确是很反感教育体系，也在找办法，比如说他有些朋友会说，现在忍受不了了，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未来会变成什么，他希望子女是会出国，如果不是实在不知道最后在这种的教育体系下会变成什么的怪物。生活在中东某国家的王先生正是这种反感教育体系的另外一些家长之一。王先生正在这里上小学的两个的子女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王先生也一直担心他自己的子女会不会适应中东的炎热的气候，但是最近他是改变主意。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将子女是接到了是身边，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在中国被洗脑。王先生说，如果只是看物质的条件，仔女是可能在国内生活更加安逸更加方便，但他还是决定将仔女是接到中东，因为主要不想让他们被洗脑。此外，国内经济下行，突发性恶性事件也都越来越多，他觉得连安全问题也都越来越不能够保障。 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非常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在2018年開始施行英烈保護法，又在2021年的刑法修正案新增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並且高調懲處了在社交媒體諷刺中國軍隊戰士的網絡大 V 立不小球和媒體人羅昌平。油管频道长国反贼的频道主陶哥对于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推出一啲都不敢意外，他认为这个法的实施就等于今后更多的惩罚。他说比如说之前的 talk show 的演员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事情，其实拘捕他也都没有什么正经的法律，就是寻衅滋事口袋罪。寻衅滋事这个罪是臭名昭著，日日被人闹，所以共产党想搞一套法律，以后你再讲什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就可以用爱国主义法来到是捉你。
习近平上台上台以来就是说越来越就是你不爱国，就爱不爱国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就是说
陶哥评价说，习近平上台以来爱不爱国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这个其实是一个里程碑，亦都是必然的状态，就是说习近平开倒车走北韩化，这个算是必然的一步。他说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基本上是没了，连邓小平也都对他的官员说共产党掌权不掌权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杨建利就这样回顾历史，十年的经济改革被六四的一声枪响全部都搞到没了，再往后怎么办呢？他必须找出新的执法合法性的来源，第一个合法的来源就是邓小平找出来的，必须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才有了过去三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另外一个合法性的来源，在六四之后每一届共产党领导人都坚持的，而且逐步去理出来的一个头绪，就是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我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利益，我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人，将中国历史和只要能够加持的中国符号全部都加在自己身上，然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杨建利认为近期的经济下行使到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再次面临危机，所以这个时候推出法律。他说当经济发展是继续下行，这种不满和对共产党的不屑会慢慢更加凸显出来，合法性受到挑战之后必须推出来一个系统性的稳固自己合法性的一个讲法，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我代表中国，我代表中国利益，我代表中国历史，我代表中国的一切，你反我就是反中国，就是反中国历史。身为九零后的陶哥觉得是处在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未来中国可能清醒的老年人反而多过年轻人。说世界上一些好的国家一般都是年轻人比较进步，年轻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年轻人更加有活力，年轻人更加有未来。但是中国的未来可能会变成老人更加清醒，他们见过世面，见过改革开放，见过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他们相对清醒，而年轻人反而会越来越少粉红，越来越战狼，完全是废去的一代，这个是有可能的。年轻人的未来不给他们学英语，他们几乎没有出国的机会，没有同世界交流的机会，封杀一切不和谐的声音。草案第二章第二十二条这样写话，国家加强与海外侨胞的交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增进海外侨胞爱国情怀，弘扬爱国的传统。杨建利博士说这个是一条比较好玩的条款。
对海外侨胞还提到了一条，除了这个进行教育啊，弘扬爱国传统以外，还提到了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
他说对海外侨胞提到一条，就是除了进行教育弘扬爱国传统教育之外，还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就是说他还要巴结我们这些海外华侨，这些侨办啊，都会去申报项目，他们要做好权益保障和服务工作，要钱，怎样爱国呢？批项目咯。其他的港澳要进行历史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就是你不要认为你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杨建利说他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讲了一个宗教，他们一直是谈宗教的中国化。第二章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引导和支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增进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杨建利说这个等于说所有的宗教只要到中国一定要服从爱国主义教育，也就是服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战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其他的都是废话，但是这个不是废话。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